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学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学习在神的恩典当中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今天我们将学习八到十五节，工人要教导信徒怎样过敬虔的生活，让我们在神的里面能够过一个有信心、有爱心、有圣洁自守的生活。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二章八到十五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诚敬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诚敬。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有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二章第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古人呢，经常是以举手方式祷告的，祷告时站着，举起双手，抬头望天，手心向上，似乎期盼从天上的神接受上帝对他祷告的应允。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愿这个原文含有命令，是一种礼貌性的命令。愤怒是出于情感，争论是出于心思。当一个人不受适当的规律跟管制的时候，往往就出现问题。而祷告敬拜神，则是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所以这里把无愤怒、无争论列为祷告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有正常的祷告生活，他的心灵也就更处于正常的光景，连带呢，也就更少的发生愤怒跟与人争论。接着经文继续的说，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手在圣经里往往象征所作所为，圣洁的手表示守节心清，也就是行为正直，动机纯正。随处呢，是指无论到任何的地方。敬虔端正的生活乃是祷告的后盾，祷告蒙神垂听，而祷告又是敬虔端正生活能力的来源。所以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息息相关，互为因果。第九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我们先了解当时背景。当时罗马帝国辖内追求时尚的妇女呢，爱好以丝带跟花结等编织成各种的发型，并且佩戴各种贵重奢华的珍珠的装饰，彼此争妍斗丽。经文当中说，愿女人廉耻自守。廉耻是指一种被高贵的羞耻感所约束的心态，表现于温和有礼、谦逊矜持的举止。 自守是指一种清明谨守的心思，对行为能够自我节制。廉耻重在态度，自守重在内心。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也就是合乎圣徒的身份和地位的服装，而穿着跟风度呢，就是应当如此。不以过度的讲究发型，浪费许多时间和金钱在美发上面，也不要过度的去使用黄金、珍珠等贵重的珠宝首饰，还有贵价的衣裳，就是过度奢侈的服装来作为装饰。所以这里不是说姐妹们的服饰得要如何如何节制，而是不需要矫枉过正，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在神的里面知道如何的让自己能够更多的知道如何的装扮自己。第十节继续说，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敬神的女人相宜。这里谈到善行，指出内心跟外在表现的这一个的关联。我们内心更多思想善，我们的外面就有更多良好的行为举止，这才是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自称就是自诩，敬神就是敬畏神，相宜就是名副其实。所以姐妹不是说不要注重自己外貌，但是不要过分注重自己外貌，而我们应该更多去思想我们内在的品格。十一节，女人要诚敬学道，一味的顺服。当时在罗马帝国境内，女权是低落的，一般妇女的知识水准并不高，因此不但外邦人妇女在社会上没什么地位，连犹太人妇女在会堂的崇拜仪式当中也一向不被重视的。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基督信仰破除了男女间的隔阂，妇女可以积极的参与教会的生活，姐妹也可以在教会当中有杰出的良好的表现，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但是让我们知道消极负面的问题，那就是应当要自我约束。其实不单单信主的妇女，其实信主的所有的人都应当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在聚会当中应当不可以有不当的发言影响聚会。所以这里说女人要诚敬学道，就是安安静静的学习道理，要一味的顺服，凡事要更多的甘心顺服在神的安排底下，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十二节，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狭管男人，只要沉静。不许就是不许可，不准许。讲道是指权威式的讲解并教导真理，这里也含有对男人施教的意思。也不许她管辖男人，这里的也表示这个跟前一句是平行的句子，不是重复加强的句子，也就是不要一味的去指挥男人，只要沉静，就是沉默不语，安安静静的。所以这里也可以再一次的去解释这里的不许讲道的意思。当然在这节经文当中，有许多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说法。其实不管是女人讲道，男人讲道，我们都应当是在上帝真理的教导底下。因为圣经当中也很多女人做见证传讲信息的，传讲基督的事例。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新约的教会不但有女先知，也有男先知，男女先知都有。在新造里面，男女的地位平等，但功用跟角色往往是不相同的。最要紧的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各尽其职，而不是争权夺位。十三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因为说出不准女人辖管男人的理由，先造说出神造人的先后次序， 可见保罗并不是根据当时的社会风俗背景贬低女人，他乃是带我们回到神起初造人时候的计划跟安排。后造的是夏娃，这是出于神的安排，我们不应当向神强词夺理。十四节，且不是亚当被诱惑，乃是女人被诱惑陷在罪里。且这个字说出另外一个不准女人辖管男人的理由。诱惑是指撒旦诱使人违反神的命令。女人夏娃被蛇诱惑，陷在罪恶当中，而使罪入了世界。上帝有他创造的先后顺序，而我们也知道男女在心理跟生理上有不同的天赋。而不管如何，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强出头，我们要更多的按照神的心意过每一天的生活。第十五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然而表明蒙恩脱困之路，信心重在指向着神，意味信靠神；爱心重在指向着人，也就是亲爱众圣徒；圣洁自守重在向着自己，也就是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就必在生产上得救。生产就是生儿育女，得救是指从天然潜在的危险跟苦难中得着保守和拯救，也就是安然度过危险和苦难。我们要借着信心得神的喜悦，借着爱心彰显主，借着圣洁自守而能坦然地迎接主。求主帮助我们，生产儿女对女人虽然是一种苦难，但是敬虔的女人能够化苦难为喜乐跟祝福。让我们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必蒙上帝的祝福。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求主帮助我们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基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耶稣，神公义的彰显，他是人子，神独生子，他过江临。牺牲的救赎。